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给我机会传讲神的话语。今天我给大家讲到的题目是平静风浪的主。这个题目，这个经文，今天这个讲这个道啊，以前讲过，很多十几年前讲过。最近呢，我有祷告的时候神给我这样的感动，所以说我再来讲这篇道，平静风浪的主。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耶稣圣经里面称它是一个幕后的时代，也称之为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呢，有一个特征，那么这个特征就是动荡不安。那我们大家，如果你上看电视，或者是你打开计算机上网，或者是看你的手机，你会看见很多的新闻。那我们知道，在最近的十年天灾人祸在世界各地正在越来越频繁的发生。比如说饥荒、瘟疫、地震、火山爆发、干旱、洪水、山火等。大家最近最关心的是在Hawaii那边的摩瓦伊那个岛的上的山火，那么使人防不胜防，无处躲藏。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最近呢有恐怖袭击，那我们也知道有俄乌战争，有那个中东国家之间的冲突，我们也看见在非洲国家之间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往往导致了数百万民众的伤亡，许多人流离失所，居无定所。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在美国周期性的有经济危机，那么我们也知道最近也有贸易战争尤其是极端的贸易保护主义，那么这将会导致世界上的经济更加的动荡不安所以说这个幕后的时代，它有个特征，就是动荡不安。那我们如果我们看我们今天生活在美国的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同样也会感受到这样的动荡不安。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上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它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那么它也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最发达的工业、最健全的医疗体系、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同样会感觉到动荡不安比如说我们知道枪支暴力最近这几年大型的枪击事件案件频繁的发生我们也看见这个经济危机，比如说2008年我们有房贷危机，那么今年的话，到今年8月份为止，已经有5间银行这个就是他们那个因为财务的问题，他们倒闭或者是被联邦政府接手了。那么我们也看见这个今天在美国贫富分化也非常严重在这个过去 pandemic 这个3年的当中，富人的收入增加了50%。富人的收入，而一般老百姓的一般人的收入没有任何增长，反而是减少所以说这种贫富分化延伸出许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加州，我们知道加州有那个零元购。怎么叫零元购？就是一些人他们跑到商场里面拿东西，不付钱就走了，那警卫看见了也不能阻拦，只能看着他们拿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很多地方有这种入室抢劫事件，因为好多人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很多是贫穷的原因，他们去抢劫。那么我们也知道在美国有许多充满社会争议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同性婚姻合法化比如说大麻合法化比如说豆袋的合法化，这些事情引起社会很大的争议。然后我们也看见，尽管美国今天我们能把卫星送上天，能够探测外太空，能够去探测这个火星很多遥远的星空，但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天灾面前无能为力，比如说洪水，比如说干旱，比如说山火或者瘟疫等。所以我们在美国也一样能够感受到这种动荡不安。那么知道我们今天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头，我们在教会里头并不是一个避风港，或者也不是一个世外桃源，教会也同样面临许多的危险。比如说教会面临这种世俗化的危险那个社会上的东西进到教会里头，那么教会里的人跟这个社会上的人做一样的事情比如说教会失去这种灯台的功用，我们知道教会在100年前作为在美国这样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教会是引导社会的，但是今天你看见今天的教会已经失去这样的功用，今天的教会是被社会一起拖着走，根本不能领导这个社会，只是什么被这个社会裹在一起往前走。那么我们也今天看见教会，今天很多教会在真理上妥协，以至于这种异端邪说已经判到的事在教会里头经常的发生 我们知道在很多地方这个正统的基督教会安利这种同性恋的牧师，同性恋的人做牧师。我们也知道过去一段十年前那个在韩国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赵永基牧师，他因为他这个教会啊，他为了他的儿子这个财务的问题呢，他被法庭判有罪。为什么？他用教会的钱把他儿子手中的股票买过来，以至于呢高价买过来，以至于教会损失130亿韩元，相当于1000多万美金。就在这个时间判上了法庭，成为外邦人的一个笑话。最后他也判了刑，但是他没有去坐牢，他是缓刑了。我们也看见在比如说在新加坡有个城市丰收教会，他们的主任牧师叫康熙，因为他太太的缘故，他挪用教会资金，被法庭判刑坐牢3年。那么看见教会里头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教会里面有很多这种真理上妥协的事情，那么教会里头还有好多的结党纷争，甚至分离教会。我们看到教会里头用容纳罪孽，很多人用着爱的名义在包容这些罪，不是爱，这是失去真理的爱。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今天这个幕后的时代，魔鬼正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攻击教会，撕裂神的教会。所以今天教会里面也一样，你也能经历到许多的动荡不安。那么今天早上兄弟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这个我们面对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或者是面对教会的风浪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来持守自己的信仰，怎样来站稳自己的脚跟，持守自己的信仰。那么第二个问题是，面对内忧外患，一个神的教会应该怎样站稳脚跟，为真理做见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希望借着这个马可福音这段经文来思想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的早晨来敬拜主，来朝见你的面，更要听主你的话。主啊，这次早晨求主你借着讲台，你对你的儿女说话。主啊，你来真是让这个讲台来分别为圣。主啊，你的宝血遮盖每一位来到面前你的儿女，也来宝血这个讲台，让这个讲台在这里划进界限。主啊，让这个撒旦魔鬼在我们当中没有任何搅扰的余地。主啊，也求主真是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有一个敞开的心来聆听主的话语。巴不得每一次主你对我们讲话的时候，主啊，你的话都能进到我们的里头，成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好给我们力量来走前面属天的路。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我们要读一段经文，这个经文大家弟兄姊妹都很熟悉，那我们还是要来先读一下，在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来，请。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暴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止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浪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了他。那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呢，这个圣经里面马太福音，这个马太福音跟那个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段一个马太福音在8章23到27节，路加福音在8章22到25节。所以这段马可福音4章35节，他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那一天，当那天是指哪一天？那如果你要看这个的话，你要回到马可福音第4章的第1节。因为第四章第一节他怎么讲，他说，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那这个地方的海是什么？是加利利海，圣经里面也称它为加利利湖，那也会称为这个提比利亚海，或者是格尼撒勒湖。这个湖呢在以色列的北部，这个湖面它长差不多有20公里，宽呢有10公里。所以说那一天呢，耶稣 来到海边教训人，因为有很多的人聚集到他身边呢，他没办法，他只能上了一条船，而这个船很可能是他门徒的一条船，他就上了船，站在船上来教训那些来到他身边的人，众人就站在海边来听他的教训，所以说这一天是指这样的一天。那么耶稣教导完了以后呢，耶稣没有下船，就跟着门徒呢，吩咐门徒那个渡到海的那边去。那所以说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他就这么说，他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与他同去。所以说这个故事呢，发生在那天的晚上，耶稣教导完了，然后呢那天晚上就没有下船，跟着船一起到了渡过这个加利利湖。那么耶稣教导的那个地方呢，是那个是加百农这个地方，然后他渡过湖到了湖的另外一边。这个湖的那一边是什么地方呢？是加利利湖的对岸，是外邦人格拉森人居住的地方。马可福音五章一到十二十节又记载了耶稣上岸以后看见一个人被鬼附的，被铁链捆手，是不是耶稣去医治了他所以说这个人看见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嘛，然后呢门徒就离开众人，耶稣呢也在船上，他们就把耶稣呢一同带过去。而且圣经里面特别指出来，不只是他们一条船，也有其他的小船与他同行。这个别的船呢，这个圣经里面特别指出来是 other little ships， 其他的小船，这些都是渔船小船这是这样一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跟那个起因。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发生的这个经过。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七节他就讲，他说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这在讲了一个字什么？忽然。换句话说，他们上船的时候是风平浪静的，但是现在呢，这个船上海里这个湖上起了这个大的风暴这个事情呢，我们如果仔细看这个地理的话，我们知道加利利湖啊，它位于约旦大利国的这个深处由于这个湖泊的这个水位啊，低于这个湖泊位，低于这个位于这个地势低凹的这个利国当中，周围呢是群山环抱，都是它会经常发生这种强烈的风暴。我记得以前我们查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当中的陈一东弟兄，他是机械系的教授，他懂这个流体力学，他就特别解释这个流体力学的这个气压这个揣流的原因，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容易空气流动呢产生这个大的这种揣流这个风暴。那这个地方他讲说忽然起了什么暴风，中文翻译成暴风，如果你要看英文圣经，他翻译的什么 mega hurricane， 是一种飓风，这个很大的风，这个旋风很厉害。那么所以说这个海上的风浪呢都起来了 OK， 那个当那个湖面上浪也起来，风也很大。那么圣经里怎么讲？他说波浪，这个浪如此之大，风浪大的打到这个船的里头。那为什么风浪会打到船里头呢？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上的这条船是什么船？是渔船。渔船它是什么？它是开口的，就是当这个风浪打进来的时候呢，这个水呀东西风浪就打到船里头来。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风浪起来的时候，这个渔船上的人啊会手忙脚乱，大家会很着急，是不是？有的人在什么掌舵，有的人在什么在这个在旁边这个把这个水舀出去他们手忙脚乱都在做这些事情。那么圣经里面讲，他说船满了水。你要知道，大家如果在有个航海的经验呢，如果你这个海上这个游轮或者有这个经验，当这个海上起风浪的时候，这个船呢它不能它必须要船头对着这个风浪，而不能是顺着这个风浪，因为顺着风浪一来，它船就会倒这个被风浪把它弄吹这个把它吹倒掉了，它会倾斜。所以一定要什么船头对着风浪。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因为它这个船是个开口的船，如果船里面满了水的话，这个船就会什么，它就会沉没，是不是？就在这个情况下，船上的人呢都有了生命的危险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想一个这个问题，这个船上的这些人是什么人？耶稣的门徒。你要知道耶稣的门徒里头这些人，很多人是什么，是加利利湖打鱼的渔民，他们本来就在加利利湖打鱼 OK， 他们有很多的经验，他们熟悉这个加利利湖它的地理环境，我想他们一定经历过许多的风浪，可能没有经过， 因为耶稣基督呼召了他的前面呼召的四个门徒，比如说彼得跟安德烈，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不是路加，那个马可福音第一章16-20节，他有讲，是不是？他怎么讲？我把这个经文读给大家听啊。他说，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弟兄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们。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就是我们看见这个彼得、安德利、雅各跟约翰，他们都是加利利湖的渔民，他们对这个加利利湖的这个水性、它的环境非常了解，而且他们一定经历过许多的这种加利利湖的大风大浪，但是他们一定也有很多经验来对付这种加利利湖这种风浪。如果他们没对付好，他们可能早已经死掉了，是不是？证明他们活着，证明他们胜过，他们知道怎么来处理这种风浪。但是这一次不行了，这一次加利利湖刮起了什么飓风，很大的飓风，甚至他们自己都对付不了。尽管他们有经验，他们有能力，而且他们都是很年轻，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也有很多的力量，但是当这个风浪来的时候，他们也没办法了。圣经讲船舱满了水，船快要沉没，船上的人就有危险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努力了没有办法了，他们觉得已经没有希望了。这个时候他们想起了一个人，他们想起了耶稣在他们船上啊，所以说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想起了耶稣。所以马可福音第4章38节，他就讲，他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如果弟兄姊妹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觉得好奇怪，一个小小的渔船遇到这么大的风浪，这个渔船一定是什么上下颠簸，一直是摇摇晃晃上下颠簸，一个人怎么能睡得着觉？圣经里面怎么讲？诗篇29:10，他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昼昼为王，耶和华昼昼为王，直到永远。所以这个风浪好像对耶稣，好像主耶稣一点影响都没有，他竟然能在船尾上睡觉。Keep in mind， 这是小船，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大船，是个小渔船，他在船尾上睡觉。所以说圣经里面讲耶稣，我们知道耶稣是 宇宙万物的主，宇宙借着他创造，他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就当风浪翻腾的时候，他依然是主。就是当耶稣基督在船上睡觉的时候，门徒想起来了，门徒努力了，在那里与风浪搏斗了很久，他们没有办法了，他们好像一切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的时候呢，他们想起了耶稣，他们就 来到耶稣跟前来找耶稣。就当他们来到 耶稣跟前的时候，他看见耶稣在干嘛，在睡觉。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我想那个时候门徒的心里一定很不舒服，我们都在忙得要命，就是这个船都快沉了，这个风浪这么大，大家都在拼命的，有的在掌舵，有的在掌那个控制这个帆船帆，有的是在那个把水里面舀出去，大家都在手忙脚乱，结果你还在这儿睡觉，你也没来说起来帮帮我们，是不是？都是以门徒怎么讲，跟耶稣怎么讲。门徒说，不止我们丧命你不顾了吗？如果弟兄姊妹看那个英文圣经呢，是很严重的一个指责的语气。尼亚威圣经他怎么讲，说 teacher 或者 rabbi， 他说 don't you care if we drown， 他说你在意不在意，我们大家都淹死了，你在意不在意？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如果今天家里你的太太跟你讲我都会累死了，你一定都不管我，不在意，我想你这个家里马上有风了，这个风暴就要来了，是不是？这是一个责备，门徒在责备耶稣，父子我们都快要淹死快死了，你怎么都不管呢？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里面说，耶稣说，圣经讲，耶稣醒了，斥止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当门徒责备耶稣的时候，耶稣有没有站起来说：“不要怕，没关系，你们凭什么？你讲他们，反驳他们一下？”没有，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耶稣也没有讲任何事情，耶稣只是说：“耶稣醒了。”那么这个“耶稣醒了”这个字，因为中文翻译啊，翻译成耶稣醒了，好像是耶稣刚才真是睡着了，刚才睡觉了。英文圣经写的是什么 ？He got up， 他站起来了，他站起来了，没有说他 wake up， OK， 他是站起来，他站起来了。 然后呢，耶稣圣经里面讲，他说耶稣斥止风向海说，他说住了吧，静了吧。这个住了吧，静了吧，它是一个命令语气。NIV 圣经它写的是 quiet, be still,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命令这个海，加利利湖这个水静了吧， be quiet, be still。 当耶稣基督发出这样的命令的时候，风就止住了，湖面就平静了。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诗篇八十九篇八到九节，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耶和华，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创造宇宙、管理宇宙的主，他有这个能力让这个海、让这个风浪来平静了，因为他是一位能平静风浪的主。那么我们来看看，当这个风浪平静以后发生的事情。第马可福音四章四十节，耶稣对他们说，耶稣对门徒说，他说为什么胆怯，换句话说为什么害怕，他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六节，耶稣也讲同样一个事情，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那么在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对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在责备他们？那我们要回到门徒刚才讲，他说父子我们都快死了，你不顾吗？门徒埋怨主耶稣不顾他们，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显然没有道理，显然没有道理。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如果你有一点常识的人就知道，耶稣基督在船上有没有睡着？他没有睡着。因为在这种颠簸的船上，你是睡不着觉的。只要一个正常的情形下，这个小船在上下颠簸，你是根本就睡不着觉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船的经验。我以前在武汉工作，从南京坐船到武汉，这个船呢上下颠的时候，你把你颠醒了会。长江里的浪有多大呢？各地方浪更大。就是这个船浪如此之大，这船如此颠簸，耶稣基督是不可能是睡着的，不可能睡着了。那么如果是耶稣基督没有睡着的话，那么问题来了。他看见门徒在那儿手忙脚乱，在那为风浪搏斗，那么他为什么他没有马上来帮助他们？为什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圣经里面啊，这个地方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要让他的门徒在这个地方学一个功课。为什么？我们知道这群门徒已经跟随耶稣基督一段时间了，但是他并没有完全的认识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一位主。他们不知道，不明白耶稣基督他是创造宇宙、管理宇宙的主宰，是永生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基督。那么如果一个宇宙的主在你这个船上，你这个船会不会沉掉？这个创造宇宙的主在这个船上，这个宇宙也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个船会不会沉掉？不会沉掉，一定不会沉掉，绝对不会。那么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在这个风浪开始的时候就站起来来帮助门徒来把这个风浪给止息掉？因为耶稣基督他在等待，他在等待这些门徒，你知道吗？当风浪来的时候，这些门徒的一个 natural 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什么？与风浪搏斗，在那儿掌舵，在那儿控制风帆，在那儿摇水，拼命的与风浪搏斗。他们想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血气，靠自己的才干，靠自己的经验来跟这个风浪搏斗。因为他们是加利利湖的渔民，他们也年轻，他们有经验，他们觉得这个风浪对他们来讲没什么嘛，家常便饭，我经常遇到嘛。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一次风浪如此之大，他们没有办法控制，发现什么？船舱满了水，船几乎要沉了。但他们一切的努力都什么没有消了，都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他们才想起了耶稣基督，耶稣在他们船上，他们才来到耶稣的面前。都是耶稣在等什么？耶稣在等他的门徒把他们的让他们的血气，他们所有的一切能力经验都什么没有用的时候，让他们想起来只有到主面前来的时候，想起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所以说耶稣在船上等候，耶稣在等什么？他在等这个门徒到他的面前来叫醒他。什么叫叫醒？叫醒好像是一个人睡着了，我要把他什么叫醒来了，是不是 wake up？ 是不是那个？但是圣经里面也没有讲神会不耶稣，我刚才讲了，耶稣不可能是睡着的， 而且圣经里面讲耶和华神是不睡觉不打盹的神啊，所以说我们就看见耶稣在那儿等他，等这些门徒与风浪发斗啊搏斗，当他们已经是所有的努力血气都已经没有办法了，都只能说 give up 的时候，等他们那个时候耶稣才会来起来做这个事情，就是耶稣在等候，耶稣在等候他的门徒到他面前来，向他来叫醒他，来请求耶稣基督的帮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怎么说，他就这样，他责备门徒，他说为什么胆怯，为什么害怕，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如果门徒想到耶稣基督这位造天地的主在他们的船上的时候，这个船会不会沉迷？不会。那么耶稣责备他们，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是的，这个地方门徒是小信的人，因为耶稣基督责备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耶稣就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与主在一起生活那么久，他们不认识这位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降世为人的基督，是一位掌管天地万物的主，他们不认识。那么耶稣为什么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他们宇宙的主在他们船上的时候呢，这个船永远不会沉迷。耶稣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当那个小船随风波那个风浪颠簸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的心也随着这个风浪也在上下颠簸，他们没有去把他们的心安静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没有安静在神的里面。耶稣为什么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在他们与风浪这个搏斗的时候，他们只知道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血气，靠自己的能力去与风浪搏斗，却没有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所以说耶稣基督责备他们，他们责备门徒的胆怯，责备他们没有信心。就当耶稣基督责备以后，门徒马上醒悟过来。门徒怎么圣经怎么讲，马可福音4:40，他说41节，他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我想门徒那个时候门徒的心一定是后悔，我们怎么没有早一点来叫醒耶稣呢，跟耶稣求呢，如果你早一点求不就不要那么辛苦吗，这个事情不就解决了吗？那么我想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都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故事，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这个故事，都说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多的启示。我们知道圣经啊，特别是启示录，用这个海比喻我们这个生活的世界啊，也形容这个我们幕后这个时代的动荡不安，在启示录里头。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神的教会就像海上的一只小小的船啊，在这个风浪里头在颠簸。当海上起了大风狂风大浪的时候，海水里头我们知道有时会打入船舱里头，当这个世界动荡不安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污泥浊水也会流进神的教会里头。那么当世界的风浪起来的时候，教会的工人要怎么办？很多时候要么就是束手无策啊，听之任之啊。比如说当我们遇到社会上重大的这个社会议题争论的时候，教会有的教会他就不敢站起来，那么要么我们就像主耶稣的门徒一样，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才干经验去抵挡风浪啊，拼命的想把流进教会里面的这些污泥浊水要把它什么倒出去，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越倒流进来的水越多。我们知道今天在台湾每四年就有大选，一到大选台湾人那个台湾的基督徒啊，从台湾来的基督徒一定是什么，是一定很关心，是不是很关心？所以说当台湾大选的时候，教会里头在台湾的很多教会他们分什么，分蓝绿，是不是也分蓝绿啊。那么当我们知道在今天中国大陆，当今天大陆的经济起飞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一切都是向前看，那个时候就有钱的就叫大爷有钱啊，所以说那个时候道德沦丧一切都向前看的时候，不少基督徒也一样的崇尚金钱。我们在美国，当美国的股市那个膨胀然后出现泡沫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美国基督徒的心呢跟这个股市是一起上下颠簸的。而我们也知道当这个传销的这个风浪在社会上祸害社会的时候，那教会里头也突然流动这些传销的事情。所以这些风浪来的时候你怎么办，教会该怎么办？圣经里面怎么讲，以弗所说6:12，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血气的恶魔征战。教会里的征战不是与人征战，教会是与背后的那些属血气的恶魔征战，是属灵的这些征战。 我们知道今天撒旦正在比以往更加猖狂的攻击瓦解神的教会，一个是表现是他们借着假先知，借着假先知假教师，他们装作光明的天使攻击神的教会，引导神的诱惑神的教会走入歧途。比如说今天我们这社会上很多教会流行的社会福音，这不是社会福音，是把教会办成一个 social club， 他忘记了这个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根基，将来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先夫，将来要去见主耶稣的面。很多教会在传扬什么成功福音，是不是 prosperity gospel， 你信主了你就会 成功。那么也有一些传道人也追求这种 prosperity 成功福音，希望这个教会里面咒满很多人，奉献很多，堂也很大，这样就叫成功。我想主耶稣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衡量一个教会的成功。所以说当这些异端邪术兴起的时候，教会也会随着这些波浪在上下的翻腾，是不是？我们知道 当这个极端灵恩性那个流行的时候，有人在教会里头，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有人叫什么公开的叫人家叫说方言，要鼓吹要受灵洗，不受灵洗不能得救，然后呢要叫大家学那个学说方言，然后呢学说预言，要倒地，要这些事情。那么教会该怎么办？当这些事情灵异教邪术之风刮到教会，那么很多时候教会的领袖长老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这些同工，那往往就会像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的，会用什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知识，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精英来抵挡撒旦魔鬼的攻击，拼命要想稳住教会的这条船，但是很多时候却没有苟效。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我们用我们的能力智慧好像能暂时能够有一点的苟效，但是却没有长久的苟效。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是与那些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说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属灵教训？那么兄弟我呢有这个，我觉得有四个属灵教训。第一个教训是，当各样的狂风暴浪来临的时候，主耶稣在门徒的船上，船就永远不会沉没。今天主耶稣在他的教会里头，教会就永远不会垮掉。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教会，他会与教会同舟共济，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头，头怎么会跟身体分开呢？头永远不会跟身体分开，所以主耶稣一直会在他的教会里头，他不会离弃被称为他名下的教会。这是兄弟我在过去十几年差不多十多年之间一个最大的看见，就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周围的环境而胆怯，也不要因为周围发生的事情而害怕，因为主耶稣他必定带领属他的教会成全他的旨意。不知道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当大陆的政权更迭，共产党来掌权了，那个时候呢共产党他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铲除教会，所以说很多基督徒教被关进了监狱，教会被关门，甚至人民日报中国家的报纸都宣称基督教从中国已经是没有了，消失掉了。那么很多海外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都认为这个基督教基督信仰这个在中国已经没有办法，已经没有了，中国人中国的基督徒也这样认为。但是神又没有离开中国教会，神没有离开。当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开放的时候，我们发现教会得到很大的增长，本来刚刚这个大陆五十年代初的时候有几百万人的基督徒，结果一下子有成千上万的几千万的基督徒出来了。这是谁的工作？神的工作。神在他的教会里头，神没有放弃中国教会，尽管从外面看来这个教会已经没有了，甚至那个时候大陆的教会有一段时间他没有教会在聚会了，地上没有个开放的教会，但是教会没有消失。今天我想有一些弟兄姊妹往往会为教会遇到的风浪会痛心，会胆怯，会失望，甚至会退后，不希望惹这个麻烦，惹这些麻烦。但是呢，我想要告诉弟兄姊妹，主在教会中，主在他的教会中，如果主没有失望，你为什么要失望？如果主没有放弃，你为什么要放弃？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船上，这条门徒的船就永远不会沉没。主耶稣在他的教会当中，这个教会就永远不会垮掉。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应当要定睛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要去信靠他，去跟随他。我们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会侥幸，甚至我们失信，但是圣经里面讲，尽纵然我们失信， 他永远不会失信。我们信心不够，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加添我们信心。但是我们不要只看环境，也不要看周围的人和事，要定睛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不要胆怯，不要失望，不要退后。当年主耶稣在门徒在一条船上，今天主一样跟我们一起在他的教会里头。当年主耶稣怎么来行神迹奇事平静风浪，今天神也一样在他的教会里头，主耶稣要平静教会遇到的风浪。这是第一个属灵的教训。那么这个故事给我们的第二个属灵的教训，路加福音4:35-41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二个教训，什么是当这个风浪袭击教会的时候，无论是世界的风浪还是属灵的风浪，我们都不要靠自己的血气和风浪搏斗。什么叫血气？血气就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才干、我们的知识、智慧、经验。那么属血气的东西是不能长久的，圣经里面讲过它不能长久，因为它可以成一时之勇，却不能持久，它可以一时有果效，却不能永远有果效。所以当年当这个风浪来袭击门徒小船的时候，门徒凭着血气跟这个风浪搏斗，他们依靠的是他们在加利利湖打鱼的，他们是渔夫，他们有很多的经验，有很多的能力啊，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但是他们却不能使这个小船在风浪里头能够平稳下来。当这个风浪打进船舱里的时候，门徒拼命的想把这个水舀出舱外去，但是呢，发现这个水越倒，水进来的水越多，船几乎要沉没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很多以前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但是我们往往会靠着自己的一些血气胜过人生的风浪。但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吗？以前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好多事情我们只说通过托关系找人啊、送礼啊，什么事情把好多事情都解决掉了，找人帮忙解决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信主以后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反而这个事情不成功了，做不来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当风浪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胜过。很多时候为什么不能胜过？因为圣经里面讲，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那每一次当每一个风浪来袭击神的教会的时候，风浪的背后是那撒旦魔鬼，是撒旦在主使。所以我们靠血气怎么能跟这些风浪来搏斗？怎么能胜过这个风浪背后的魔鬼呢？我们胜不过。就当风浪袭击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也许很多基督徒有一些属灵的经验，以前跟风浪搏斗过，有一些经验，得胜的经验，以为他靠自己的努力能力能够战胜平定这个风浪。但是我想要告诉弟兄姊妹，教会每一次遇到的风浪都不一样。我们教会20多年来遇到很多的风浪，每一次的风浪都不一样。过去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并不能帮助你对付你所面临的这个风浪，因为每一次风浪都不一样。所以说，既然风浪来临，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血气来征战，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坐在那儿等死，束手待毙吗？不是的，我们应当到主耶稣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所以说，马可福音4:35-41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无论第三个教训，无论在什么失败的情况下，我们都要来到主耶稣面前，向他祈求帮助，赐下复兴的力量。我们来寻求这位宇宙的主，来寻求他的帮助。圣经里面4:38用了一个很好的一句话，兄弟我自己非常喜欢，他叫说什么？他说门徒叫醒了他。什么叫叫醒？叫醒对今天基督徒来说就是什么？祷告，就是祷告。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来向他祷告，要来祈求他的帮助，祈求他赐下复兴的力量。所以说我们要 来祷告。我们知道当门徒与风浪搏斗很久，他们好像是失败了，没有办法了，但是他们没有去在那儿昼以待毙等着船沉，他们是想起了耶稣基督，他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去来叫醒他，要向他来求帮助。今天当教会的风浪来的时候，你看上去好像我们已经一败涂地了，好像我们已经是一塌糊涂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不要自暴自弃，要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祈求帮助，求他赐下复兴的力量。所以说让我们来能够在他面前来认罪悔改，重新站起来。所以兄弟，我非常喜欢这个教训这两个字，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要祷告。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并没有真正的睡觉，是不是？他在等待，他在等待他的门徒能够想起他来，能够来到他面前来向他祷告，来去叫醒他，向他祈求帮助。那么圣经里面怎么讲？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这个讲说耶和华神不睡觉也不打盹，他从天上垂听他儿女的祷告。所以叫醒一个人是要什么？你当你叫醒人，你能不能像蚊子声音一样的起来吧？听得见吗？听不见。你要什么？大声要恳切，要祈求，来向这位神来求祈求他的帮助，用心用恳切的声音很久的向他呼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8:7他就讲告诉我们，主耶稣应许，他说神的选民众人昼夜呼吁他，他众人为他们忍了斗士，岂不终究为他们伸冤吗？神一定会为他的选民伸冤，只要你不放弃，恳切的不放，一直在向他呼求，他一定会为我们伸冤。这是兄弟我看从这段经文看的第三个属灵的教训。那么马可福音4:35-41这段经文给我们的第四个教训， okay， 第四个教训是什么？耶稣基督是平静风浪的主。马可福音4:39他就讲，他说当耶稣站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耶稣起来了，他斥着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他我们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创造宇宙管理宇宙的神，是一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一位活神，在他面前没有不能平静的风浪。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个遇到很多的险恶的风浪，看上去几乎要丧命，好像几乎没有出路的时候，在人看来好像几乎无能为力，就像人家这个案板上的一个鱼肉任人解割的时候，宰割的时候。但是要知道我们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全能的神，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只要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来求他的帮助，那么他神一定会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荣耀，必定会为我们来征战，为我们来平静风浪。都说今天基督徒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平静风浪的主，我们大家都知道，听过很多的讲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什么？信心很小，我们小信，甚至没有。就像主耶稣责备他的门徒说，你们这群小信的人。当教会面临风浪的时候，跟撒旦攻击的时候，我们往往举手无处。Okay，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从理性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位平静风浪的主，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从我们的经历里头，却没有活出耶稣基督是平静风浪的主。你生命里面没有活出这个，就当风浪袭击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肯去坚信耶稣基督是平静风浪的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会去做乌撒的手。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平静风浪的主，我们就不会下埃及求帮助。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平静风浪的主，我们就不会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丢下约柜不顾，在腓力斯人面前逃跑，因为我们这位主是平静风浪的主。所以说我们知道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一群小信的人。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一个经历了，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大概都知道这个经历。我们教会在这个建堂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当时买了这个房子，房子的时候很去申请 permit一个很奇特的经历那时候林志远弟兄在好像纪念册上有写就是我们去就很奇妙，这个原始的设计图纸本来以为都找不着没有了，竟然被一位基督徒保存了，而且他单单的他本来有很多图纸，他只保存了这一套图纸我们教会的。然后呢没想到就为了真正为了神的教会，所以我们当时就很有一个感动。因为我们当我买了这个堂的时候呢，我们教会要装修这个房子，请了很多外面的装修公司请他们来估价，都是30多万40多万，很贵。所以当兄弟我听到这个林弟兄讲了这个见证的很美好的见证，就是神成就了我们申请 permit 的时候这些奇妙的经历的时候呢，我心里有个感动。我希望这个教会啊，这个我们装修让不要进外邦人的手，要什么进让基督徒来做装修，让神的儿女来做这个装修的工作。所以就跟弟兄们分享，然后我们教会的这屏幕那个建堂，我们建堂委会每个月有祷告会，我们在祷告里跟弟兄们讲，我们要为这些祷告，求神差遣他的神的儿女神的工人来为这个堂来装修。结果我们越祷告啊又没有信心。为什么？我们后来真是找了加州有人介绍加州的基督徒开的装修公司，请他来报看来报价，结果他的报价比那些外面的公司还要更贵。所以我们到了一个程度，我们就越祷告越没有信心，
到了过了一段时间，甚至我们都不敢祷告了，不敢提这个事情了，就觉得不可能嘛，因为这个房子一万多尺，装修是确实是挺贵的，是本来是应该很贵。那些也没有说他那些人就是真的好像是故意都掐着我们钱，只是因为我们教会刚刚买汤以后，我们的资金不够，我们没有手上没有什么现金了，所以我们希望呢找个便宜一点呢来给我们做装修。就是当我们祷告求神来派神的儿女神的工人来做这个装修工的时候呢，我们是越祷告越没有信心。就在我们放弃了准备也不会为他祷告了，但是神的工作起来了。就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经历，我已经忘了怎么个构成了，就是有神差遣了一个他的这个神的这个基督徒，是一个墨西哥弟兄，他呢就是专门做装修的。那么这个弟兄他有一个心愿，他一直有个心愿，他就是希望在他的一生当中能为教会做一次装修。结果偏偏就找到这个弟兄，这个弟兄来看了以后，他给了我们一个报价，他们的眼睛都不敢相信，他只要10万块钱装修，他就说我不要赚一分钱给教会。我只要你们付这个材料的钱，然后工人做工的钱，不要赚钱。哇，你所以说当这个事情就今天我们住在这儿，这个教会堂就是那位弟兄叫晃弟兄跟他的工人装修的。今天这个事情成就以后，兄弟我最大的感动就是什么，我们实在是一群小心的人。我们很多是嘴上喊讲得漂亮，也理解也知道耶稣是平静风浪的主，但是我们却做不出来，我们的信心太小了。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责备他的门徒，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教会是属耶稣基督的，耶稣是基督是教会的头，耶稣基督在他的教会里头。如果耶稣基督在他教会里头，你为什么胆怯呢？如果耶稣基督在他的教会里头，你为什么还没有信心呢？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定睛仰望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平静风浪的主。我们大家低头这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早晨主你借着马可福音4:35-41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是那平静风浪的主。主要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你是那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是那昔在今在又永在的活神。主要你帮助我们，你加添我们信心，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主要真是侍奉里头，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遇见风浪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你是那平静风浪的主。让我们主要真是能够遇到风浪的时候，不是靠我们的血气，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不是靠我们的主要真是这种知识智慧钱财去战胜风浪，但是要定睛来仰望你，来寻求你的帮助。因为主当你兴起的时候，主这一切的风浪在你面前都会被平息，因为你是那平静风浪的主。如此我们献上感恩，谢谢恩主让你的儿女有这样的恩典福分成为你的儿女，也谢谢恩主今天我们是主你的儿女，也是教会里面的一个肢体，让我们知道主你在你的教会里头，你是咒主咒王，你是永远是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主啊，我们这是献上感恩，求主你让我们这是人生当中无论是在教会无论在生活上遇到风浪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你是那平静风浪的主。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